啊，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又聚集在一起来聚会，啊，来到神的面前，这都是神的恩典。虽然声音有一点哑哈，但是欢迎神继续在我们当中做他奇妙的工作。好，今天下午我要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好，我们一起啊。哇哦，阿们，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一起看这一段的经文哈。约翰第一福音第五章，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有一次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就在一个池子的旁边，这个池子叫做毕士大，在这个池子旁边有许许多多的病人都围着这一个池子。那么当时在这么多的病人当中，有瘸腿的，有血气枯干的，有瞎眼的，还有一些有人有疾病，但是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是怎样子的病人。但是在这个池子旁边有许许多多 的病人都在那里。那这些病人在这个池子旁边到底在做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池子旁边有这么多生病的人在这个池子旁边？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据传说这个毕士大的池子水搅动的时候，天使要在这个池子里面搅动水的时候，谁第一个先到这个池子里面去就可以得着痊愈。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疾病的时候，我们也都盼望能够得到医治。好，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期待得医治。所以如果有些人当你在生病的时候，你听说哪边有偏方，你一定赶快跑去希望哪一个偏方。如果你知道哪一个医生特别有能够医病的，你也很想赶快去那个地方能够寻找，盼望得到一个好的医生。那么当然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些姐妹你很想怀孕我不晓得有没有这种人啊，但是如果有一些姐妹你很想怀孕，那你听说哪一个医生或者哪一个地方一去看，哎呀马上就能够怀孕的，你也很想赶快跑过去。所以在这个毕士大池子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给人带来希望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么多人等在那里，但是呢我们也看见似乎这是一个希望的地方，但是这也是一个那个希望很渺茫的一地方。因为池子被搅动的时候呢才能得医治，那么这个池子的水被搅动呢还要等什么呢？等天使，如果有天使来搅动池子的时候，哎呀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而且呢你有发现在这里也讲到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池子的水被天使搅动的时候，那还要有一个比赛，要比赛看谁跑第一才可以得着这个医治。所以似乎是一个有盼望的地方，但是这个盼望也非常的渺茫。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在这个许许多的病人围着这个池子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人他生了38年的病。那么在圣经上讲，这一个人病了38年，他不但病了38年，而且是躺在那里。换句话说，这一个人很可能是一个瘫子，所以呢38年他都躺在那里。那躺在那里生病又起不来，所以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么38年，所以这个病不是一个小的病，这个病不是一个 很容易的病，这是一个重病，这是一个长期的疾病。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你有长期被一个病所捆绑，有长期的在一个疾病当中。那我也不知道这个人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有多大的年龄，有多大的年纪。那么如果我们猜一猜看，如果这个人是20岁开始生病的话呢，现在是58岁。那么如果他是10岁生病的话呢，现在也48岁了。你想想看，好像一个人的一生最精华的部分都在疾病当中，而且都躺在那里。所以这一个人可以说是一个盼望、希望啊都非常缺乏的一个人。那我想中国人有话说，好，久病就无孝子。所以如果家中有一个人有生病的时候呢，好，可能不只是这一个人自己受苦，他的全家都在受苦。那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个人他躺了38年，躺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池子旁边。我们圣经上也没有给我们解释很多，所以我们也不晓得这个人到底现在还有没有家庭，他会不会是也是一个流浪汉呢？38年了都在这个池子旁边。那可是我们今天看见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有一天耶稣来到这个毕士大池子的旁边，主耶稣看见在这里有许多的病人，但是主耶稣就对这个38年的病人特别特别的关爱他。所以圣经上说，耶稣看见这一个人躺在那里，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们就想到这么多的病人在那里，可是主耶稣好像不只是看到许多的病人，单单的就看见这一个38年的病人躺在那里。而且圣经上你真是看这里，你就会发现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真的好是一位先知啊，真的是一位先知。他不但看到这个人躺在那里，圣经上说耶稣知道这个人病了许久，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耶稣知道这个人病了许久，也许他的钱财为了治病的关系已经都耗尽了。耶稣看见他，知道他病了许久，所以他很多的人际关系可能被破坏。耶稣看见这人病了许久，耶稣知道他生病了，病了很许久，知道他非常的无助。耶稣知道他在那里病了许久站不起来，耶稣知道这一个人好像已经也习惯了在生病的当中。你知道有些人生病久了也觉得久病哈，自己也变得好像医生一样，病了很久也习惯了，哎呀习惯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难免我们会身上如果有一个疾病的时候，人家问你最近身体好吗？老毛病了，老毛病了，没有关系了，老毛病了哈。所以我们看见生病了许久，好像也变成一种习惯了，我习惯生病了，我习惯躺在那里了。那习惯这个人躺在那里，也许他的生活的方式就靠着别人的周记在那里过日子。所以主耶稣知道看见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一个问题，问他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我想如果我今天生病了，有人问我要痊愈吗，我一定迫不及待要告诉他要，就像刚才那位姊妹大声地说要。可是因为觉得很奇怪，这个38年的病人他没有跟耶稣回答这一个问题，他没有说他要不要，我猜他已经习惯了，已经成为老毛病了。这么多年了，等池子，等天使去搅动水，好像都没有看到什么结果，所以他已经不再抱有期待，不再抱有期望了。所以当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的时候，他居然就跟耶稣说，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我们看见这一个人讲的一点没错，水冻的时候 没有人。换句话说，这个没有人把他放在池子里面，就看见这个人有两个心态。第一个，不是我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没有人把我放下去。第二个，我们看这个人另外一个心态，当他说没有人的时候，表明了那是一个实际的状况，没有人。换句话说，他可能没有朋友。你知道一个摊子在那里，圣经上另外一处经文有告诉我们说，有一次有另外一个摊子，那个耶稣去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人就有四个朋友，那个摊子有四个朋友，看见他瘫痪在那里，四个朋友都为他着急，所以知道耶稣要去讲道，所以四个人就抬着那个摊子从屋顶上把那个人放下去。那个人就在那一天，耶稣说看见那四个朋友的信心，耶稣就医治了那个摊子。但是今天这个摊子他在那里说，没有人把我放下去，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实际的状况，因为他没有朋友。你说是不是？他没有朋友，所以而且也不是我的错，因为我没有人帮助我。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这个摊子的状况。第二个，这个摊子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第二个他说，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把我比我先下去了。他讲的也没有错，我正准备要去，你想一个摊子躺在那里都不能动，怎么去池子旁边啊？他要去的话一定是用爬着去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走路，他用爬着去到池子旁边，那一定是很慢的。所以呢，别人先下去了，我也没有办法。换句话说，今天他不得医治是有原因的，是有道理的。好，所以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没有办法回答，他能够回答的意思就是说，不可能啦，没有人帮助，不可能啦，我也到不了那个池子里面。所以这个人在他里面有很多不可能，有很多觉得不会发生的事情，他已经不再有期待。可是主耶稣却在那里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问这句话的时候，要把这一个人里面的期待，把他的期望要把它提升起来，你要痊愈吗？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去过土耳其去过六次。那明天我的先生就要飞到土耳其去，我很感谢主，我去土耳其去六次是因为这一个国家心里面对这个国家有很多的负担。那我们的教会也支持一些土耳其的宣教机构，所以土耳其这个国家每一次去的时候，我都常常为这个国家做祷告的行径那后来我们在这个土耳其这个国家里面，我们就支持了一个宣教的机构。那这个宣教的机构所做的事工叫做 Hug Team 就是 Hug 就是拥抱。所以我有两次的机会在土耳其就参与了这个 Hug Team 的工作。那做什么工作呢？就在土耳其里面有很多那个残障的人士那么那些残障的人士有一些是从他们一生下来因为残障的关系，就家里面的人就觉得这个在土耳其他们有一个传说，或者是说他们的一个习俗里面，如果家里面有人生下来是残废的，是残障的人，他们就觉得这个家庭是受咒诅的家庭。因此呢，生下来的孩子如果是有残障的，就不要他，所以就把他送到孤儿院里面去。所以在土耳其有的那个政府就有就有很多很多的孤儿是政府来养的。那么这些的人在这个政府所养的孤儿院里面，有人是从一生下来到他老死都在这个孤儿院里面。所以我们那一次就是去这个孤儿院里面去帮助。那么去帮助的时候，那因为全部都是残障的，有的是脑有残障的，有的是身体上肢体有残障的。那我就记得那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去帮助这些孤儿的，那些的残障真是我大概一辈子都没见过，真的是在身体上有这么残障的这么厉害的。因为很多的 人，他的那个残障哈，就是非常的畸形，不但是畸形，大部分我们有一天，我们在一个他的孤儿院的一个房间里面，一打开门进去的时候，吓一跳，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站着的，每一个人是都在地上用爬的，因为他们从腰部以下都不能动，所以都在那里用手啊，就在那里爬动哈。那还有一些人的肢体非常的残废，真的非常的残废，要不然是两个脚交叉的，生下来两个脚交叉的，有的是两个脚完全打开，像那个八字形一样哈。那连穿衣服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子帮他们来穿着衣服，所以在那个孤儿院，我记得那天门一打开，看到这么多人都在地上这样子爬的时候，那心里哦真的是难过到说啊，你都不知道你要说是要掉眼泪还是什么，就觉得说为什么世界上有人是这样子的惨，是这样子的可怜。那那因此你就知道这些很残障的人，他们是有一些在那个孤儿院里面是没有见过外面的天气的，没有见过太阳的，因为在里面也非常的那个要照顾他们真的是麻烦。那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照顾这些孤儿的时候，那因为他们自己都很多的残障，他们连都没有自己没有能力来照顾自己，都要靠别人，所以有的十几岁了都还是要用尿布的哈。那些服务他们的人员哦，我讲一个你不要吓到的，就是那我们在给他换尿布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尿布都是两块到三块以上的尿布哈，包在那里。后来才发现，因为他们要照顾这些病人哦，实在太多了，来不及，所以呢就放两三块尿布呢，就可以维持时间久一点。就有一次我在那里帮一个孩子帮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换尿布的时候，尿布一打开，啪一下，臭已经是臭的不得了了啊！然后呢，一打开尿布就一群苍蝇啊，噗的就围到那个尿布的里面。哎呀，我那个时候只想吐啊，可是你也没有办法。就我另外两个，因为我们那一次去短宣哦，一共五个人，那另外几除了我是那个妈妈以外，其他都是单身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看到那个情形吓死了，就哇一下就赶快冲到外面去，在外面哦，清醒以后再进来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那我还记得我当我在那里服侍他们，那他们很多孩子都是很久才会洗一次澡哈，因为你帮他洗澡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先有一个人把他们所有的衣服都脱掉哈，然后一个一个的抱着把他们放在地上排队等，另外一个人要一个一个的把这个孩子抱到洗澡间里面去。那在土耳其又不像加拿大、美国设施这么方便哈，所以呢，要有一个人把这些孩子再抱到洗澡间里去，另外还有一个人就要洗澡间里面。那因为设备不好，所以都要弯着腰替这些孩子们洗澡。那在那个孤儿院里面，好多人在这样子服侍这些孤儿的时候呢，腰都受伤哈，那么不但受伤，有的还要需要经过那个脊椎手术这样子的情况。我还记得我在那个时候就帮这些孩子洗澡啊，有一天洗了40个人哈，是帮40个孩子洗澡，不是那种 baby 的哈，10岁的、12岁的、十几岁的孩子洗了40个人，哦，来不及啊，洗澡洗到来不及。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自己就腰痛得不得了，我也忘记白天有帮这么多孩子洗澡。晚上半夜的时候啊，起来想要去上厕所啊，在床上都起不来啊，那个腰酸痛到站不起来路。哎呀，我就说怎么搞的腰这么酸啊，后来才想起来，原来白天弯在那里洗了40个人，洗了2个钟头多。所以看到那些残障的人真的是心里觉得好难过。那我们就带着这些孩子，所以好多孩子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天气，那我们就想到说 我们要带这些孩子去外面看看海边，去看看公园里面去走一走。所以那一次我们就带了十几个孩子，那个都是十几岁的十几个孩子，带着他们要到外面去看一看。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孩子，因为他四肢都不能动，所以带他出去的时候真的是要有四个人抬着他出去。那么真的就有点像，就是像圣经上所说的这个三十八年的瘫子，他躺在那里三十八年不能动。那么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当这个人回答以后，主耶稣就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我第一次真的知道什么叫做褥子，拿你的褥子走吧。褥子就是一块一块布，那个布呢是织的布，一块布在那里，所以这个摊子就是放在那个布的上面，要四个人这样子抬着带着他，出去。所以我们在土耳其的时候，我们就是四个人抬着用这个布啊，抬着摊子就到公园里面去看，到那个海边的地方去看。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摊子啊，在土耳其就看到那个十几岁的那个孩子，一个男孩子摊子，他好高兴，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外面的天地。哦，那天我心里很感动，我就想到圣经上讲的摊子，他们真的是好多的限制，好多的无助，好多的没有办法。今天主耶稣就在那里看见这个人这样子的无助，这样子的没有办法，耶稣要告诉这个人说，你要痊愈吗？所以主耶稣对他一个吩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对这个摊子来讲，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因为有人跟他说，拿你的褥子起来吧，本来他没有办法的。他也其实，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摊子认识耶稣吗？这圣经上讲，其实这个摊子一点都不认识耶稣。他不像别的神迹的故事里面是讲到有一些人听见耶稣医治病人，所以我有病的时候赶快去。这个摊子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过，他根本不认识耶稣，他也不知道耶稣有医病的能力。所以当主耶稣跟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没有想到这一个人就立刻顺服。所以圣经上说，那一个人立刻痊愈，就拿起他的褥子来就走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对他说话的时候，一定话语里面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带着一个能够让这个摊子能够 trust， 能够相信的一个能力在那里。所以主耶稣对这个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感谢主，这个摊子虽然没有听过耶稣的名，但是他就按照耶稣的话语去做了，就在那一个时候立刻就得了医治，哈利路亚。但是弟兄姊妹，立刻得医治以后还不够，这一段的经文继续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摊子当他得医治的时候，他是违反了一个当时在犹太人当中的规矩。因为这个摊子起来走路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犹太人对安息日有很多的规矩，有很多的方式，我们有时候读圣经讲到犹太人的时候，就讲到安息路可走的日程。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有定出来很多的规矩，安息日是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我在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安息日的时候就发现坐电梯特别，坐电梯呢，每一层电梯你不管按哪一个 number， 按3按6按5啊，按任何的 number， 那个电梯都不听使唤的。在安息日的时候，每一层的电梯它都一定要停的，因为什么？你不能够超过一个安息日那个路程，安息日的时候，如果你要去拜访朋友，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那么他们有一段的距离，你不能超过这个距离。所以他们想的方法是什么呢？那我就先到你家，那超过这个距离，再从你家到他家，不超过那个距离，那就 OK 了，所以犹太人有很多安息日的规矩。所以安息日还有一个规矩呢，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所以这个人呢，拿褥子起来走了，就犯了安息日的规矩。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想到，其实很多的时候人对人有很多的瑕疵，人对人也有很多的捆绑。 这个摊子能够起来走路，如果我们今天看见一个摊子能起来走路，应该是很高兴的事吧。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并没有给当时的时代带来一个欢喜，带来一个高兴，反而他们说什么，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做这一件不可以做的事情呢？他没有顾念到这个人已经38年了，这一个人已经有这样子多的无助无力，在疾病当中。但是耶稣是真正关心我们需要的人，耶稣是真正愿意让我们从疾病里面得着医治的神。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可以得医治，要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自由的生命。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为了拯救罪人，就是为了要拯救病人。阿们，哈利路亚！这是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一个目的。所以主耶稣就医治这个人，但是这个人被医治的时候，他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点都不认识这个耶稣。所以当别人问他说，叫你怎么拿你的褥子走，叫你拿褥子走的人是谁呢？圣经上说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主耶稣已经躲开了，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因为我们想，也许有的时候这一个神迹一个奇事啊，做了就算了，可是耶稣没有放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因为主耶稣不只是要他得医治，主耶稣愿意这个人真的能够认识耶稣是谁。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14节说，对，14节说，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所以主耶稣要到殿里面去再来遇见这一个人，你说这个遇见是凑巧的吗？我想主耶稣过去曾经针对这个人说话，要愿意医治他，主耶稣就是要把他救到底。所以主耶稣不但要医治他，主耶稣还要让他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主耶稣再在这个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得痊愈了，你就不要再犯罪。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这个人才知道使他痊愈的是谁，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哈利路亚，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不但是身体的疾病，我们盼望能够得医治，我们也盼望你能够知道，我能够知道医治我们的人是谁，医治我们的人是耶稣。哈利路亚，医治我们的人是耶稣。耶稣是谁呢？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谁呢？耶稣的这一个名字就是带来痊愈的，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起来的，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能够使我们得着医治的，耶稣的名字是大有权柄的，耶稣的名字是我们的恩典，耶稣的这个名字是要在我们口中被述说的，耶稣这个名字是让我们传递给人的，耶稣这一个名字是我们奉耶稣的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痊愈的，耶稣这一个名字是我们来呼求的时候天父就要垂听我们祷告的。所以主耶稣有一次说，他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来求告，但是你们如今求就要得着了，并且要使你的喜乐可以得着满足。所以主耶稣的名字是要我们能够认识的。使徒行传第3章里面说到，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字是使我们可以得痊愈的，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字是可以使我们能够得拯救的。哈利路亚，唯有耶稣的名字。今天耶稣不但在我们中间，他愿意医治我们，他愿意我们知道他是耶稣，他愿意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名字是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的名字大有权柄，主耶稣的名字能够带来医治。阿们。你愿不愿意在你的口中常常说耶稣？有一首诗歌，一首古老的生命圣诗里面有一首诗歌说，那个耶稣的名字是我们要在口中不住的被诵念的。哈利路亚，耶稣的名字，耶 耶稣的名字是极其的宝贵，哈利路亚，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痊愈，可以靠着得拯救的。那么感谢赞美主，在我们今天讲到医治的时候，前两天我们讲到身体内在的医治，我们讲到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愿意，他是被差遣要能够医治痛悔的人，医治那些伤心的人。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耶稣这一个名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但要医治心灵痛悔的人，要医治伤心的人，主耶稣也愿意对我们的身体有医治，哈利路亚，耶稣是医治的主，耶稣是医治的主。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有一次在美门口有一个瘸腿的病人，那个瘸腿的病人腿瘸了，不知道哪一只腿瘸，也不知道是两只腿都瘸了，还是只有一只腿瘸了。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他的腿瘸了，门徒彼得从那边经过的时候，彼得跟约翰从那里经过的时候，这个瘸腿的人他平常都是在那里讨饭的，都是在那里要钱的。那么看到耶稣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他就一直盯着不是耶稣，看着彼得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就盯着那个彼得在那里一直的观看。彼得就对那个瘸腿的人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说，这是我所有的，这是我所认识的，这是我所知道的，我所有的就是要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哈利路亚，金银我都没有，可是我有一个最宝贵的，我有一个可以使你得痊愈的，我有一个是大过金子跟银子的，就是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所以当那一天彼得就在那里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奉着这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就叫那个人起来行走，拉着他的手叫他起来行走。哦，哈利路亚，那个瘸腿的病人，圣经上说他从踝子骨的地方就得以健壮，他就走着跳着就在那里赞美神。那一天这一个瘸腿的人就得到医治了，哈利路亚。当他得着医治的时候，很多人问，你是怎么得医治的？他说什么？是因为信耶稣的名，他就得着医治了。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哈利路亚，你要痊愈吗？大病小病，很久的病，刚刚得的疾病，你要痊愈吗？主耶稣今天要在我们中间问我们一个问题，你要痊愈吗？如果你愿意的时候，你要呼喊耶稣的名，你愿意按照耶稣所要对你的吩咐，你就做耶稣要你做的事情，你要痊愈吗？当我们呼喊主的名，愿意耶稣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工作，按照他所说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痊愈，因为这是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阿们。那我要做几个见证哈，我真的发现这个耶稣的名实在是太宝贵了啊！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我在开一个医治的课程，那个医治的课程是第一次开那个医治的课程，所以我就非常的紧张哈。那么开医治的课程第一课就要讲到耶稣的名的宝贵，所以那天我在上课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耶稣的名很宝贵，我说你有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真的来跟呼求，还是我们每一次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就是吃饭完了以后，吃饭之前就说阿们，因为吃完饭以后，不，祷告完了以后就可以吃饭了哈。还是说你睡觉的时候奉耶稣的名阿们以后，哎呀，有的时候阿们还没讲，你已经睡着了哈。那所以呢，奉耶稣的名是这样子的宝贵。我说我们有没有真的很认真的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奉耶稣的名，我真的知道耶稣的名是有这样子有权柄，所以不是随随便便的把它念过去，而是我真的从心里面相信这个名，而且我倚靠这个名，我能够宣告这个名来祷告。所以我那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呢， 在我们当中就有一位伯母哈，那么那个伯母呢，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啊，一来到教会停车场的时候，一下车他就感觉到他整个手都没有办法举起来，哇，就手就突然之间疼痛。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哈，有的时候不来教会还好，一来到教会，哇，什么这边头痛啦，那边手痛啦，这边脚痛啦哈，哎呀，你要为这样子的时候感谢主，因为今天你来教会，不是说你一来到教会怎么这些事情发生，而是今天就是你要经历神的时候，阿们。所以那一天那个伯母就在停车场，哇，手不举，就举不起来，痛得不得了。所以来上课的时候，他就一直低着头，因为手太痛了。但是当他听见耶稣的名可以让你得医治的时候，那位伯母，我告诉你，他是老基督徒。他的儿子现在不，他的孙子都在我们教会做牧者哈，是一个老基督徒。那所以呢，他就当时他忽然一下，他就发现我老基督徒这么多年了，我好像每一次的祷告没有真正相信过，或者是说没有真正的宣告过耶稣的名。所以那一天他就说，我试试看吧。所以他就对着他自己的手说，奉耶稣的名举起来。奉耶稣的名举起来，结果他的手就真的举起来，他就觉得太稀奇了，就在那里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因为他坐得很远，所以我在台上就听见他在说，怎么可能呢，哎呦，我说主啊，是不是讲错了，怎么有一个人在那说怎么可能呢？但是感谢主，这位伯母就出来做见证。他做见证的时候就说，哎呀，他真的没有想到耶稣的名这样有权柄啊！他说怎么可能手可以举起来，他说我真的奉耶稣的名祷告，我的手就可以举起来吗？哈利路亚，主耶稣的名实在带着权柄，带着医治。还有一次在一个医治的课程里面，有一个姐妹坐在下面，当我在那里分享耶稣的名可以医治的时候，那个姊妹就说，真的吗，真的吗？然后我就看她嘴巴就张开来说，真的吗，真的吗，这样子啊、哦、当没有出声的就在那里说，真的吗？然后那位姊妹呢，手上哈、哦、有刚好那在那一阵子手上有，你们会不会有时候像起一个茧，一个东西，一个水，好像一个水泡在手上一样。所以呢，他就当场就按着他的那个手上起茧起水泡的那个凸出来的地方，就按在那里说，奉耶稣的名退下去，奉耶稣的名退下去。结果后来当场呢，他就得着医治，哈利路亚。所以嘴巴张得大大的说，真的真的，我得医治了，起来做见证，哈利路亚。我们上个礼拜在21天医治布道会的时候，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的手上割伤了哈，割伤了，所以血流不止，然后那个不但割伤了，那个就割伤，所以就有一道刀痕跟裂痕。他就在那里说，他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奉耶稣名祷告时候，整个伤口就合起来，血就没有了，哈利路亚。耶稣的名极有权柄跟能力。有一次我带我的女儿去买鞋子。当我带我女儿去买鞋子的时候呢，哎呀，在鞋店里面，这双鞋拿来穿不合，那双鞋也不穿也不合，怎么穿都不合，奇怪了。后来那个鞋店里面的店员就说，那我们帮你量量看你的脚哈，就一量我女儿的脚，就发现她左脚跟右脚整整差一个号码哈，所以呢，不是右脚合就是左脚合，就整整差一个号码。那么差一个号码呢，所以就没有一双鞋子可买呀。我当时心里就在想，哎呦，我前两天刚好在网站上有看到有很多这样状况人，有一种鞋店是专门可以帮你定制，特别定制那个左右脚不同尺寸的。我还在想是不是应该跟那家店联络一下哈。没有想到我女儿就当场就在那个鞋店里面跟妈妈，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哦，在鞋店里为他祷告，我还没有在鞋店里为人祷告过，所以呢，我当时啊，很不好意思说，我当时就不敢在鞋店里为他祷告，我说回家为你祷告。所以我们就回家以后就为我女儿祷告。那我通常在祷告的时候，我都会为我等一下就会为弟兄姊妹做一些祷告哈。我在做祷告的时候， 那个通常我都会为有一些弟兄姊妹有长短手啊，有长短脚的啊，我就会为他们祷告。那么那一天呢，我就发现，哎，这不是长短脚的问题，这是大小的问题啊。一个脚长大，一个脚长小，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跟我，那可是我一看到我的女儿居然这么有信心的说，妈妈你来为我祷告，我就很感动。我说，主啊，我的女儿有这样的信心，愿意我为她祷告，我怎能不为她祷告呢？所以我就抓着她两只脚掌，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奉主耶稣的名，我都不知道到底脚大一点比较好还是脚小一点比较好。所以呢，我就说，主啊，我奉你的名，吩咐她两个脚要一样的大。所以我也不知道大还是小哈，那我说要一样的大，就祷告完以后一看他的脚真的一样大了，哈利路亚。所以去后来就去买鞋就没有问题哈。哎呀，我就感谢主的不得了，我就想到说，我说主啊，真是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的祷告是极有权柄跟能力的，而且耶稣能够医治，哈利路亚。主耶稣的名，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比这个名更棒的，哈利路亚。那么后来呢，我就经常为我的女儿做见证哈。那么到她高中的时候，那是她小学的时候的事情。到她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又要去带一个医治的课程，我就突然想到我女儿这件事情，我常常为她做见证。哎呀，我就跟我女儿说：“来来来，妈妈再帮你检查一下哈，看看你现在从小学到现在，我说看看你现在你的脚掌是不是还是一样大哈，那一样大小。”所以再一看她的脚掌还是一样的大小啊，我就非常感谢主，我就跟我的女儿说：“这一次妈妈要讲课的时候哈，可不可以请你上台做见证哈？以前都是我替你做见证，这一次你自己上台做见证。”居然我的女儿也愿意答应了，所以她就。那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就请我的女儿做见证。我请我女儿做见证以后，在下面坐了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弟兄听完以后，他觉得有点有点半信半疑哈。那么听了半信半疑以后呢，他说我要试试看。所以呢，那一天我在做祷告的时候，他就很勇敢到前面来，愿意做sample哈，愿意被我祷告，因为他打球还是什么，就是反正脚就是疼痛，我就为他的长短脚做祷告。那么当场就看见他的脚复原，哈利路亚哈。那么复原以后，他说：“真的吗？真的吗？”半信半疑，所以他就说：“那我到教会外面操场，不是操场，就是到教会外面去跑个几圈，跑了三圈，跑了三圈回来，真的神。”医治他，哈利路亚。他跑回来以后，他就说：“我现在要做见证了，神真的，神的名何等的宝贵，弟兄姊妹，耶稣的名是奇妙的，耶稣的名是宝贵的，耶稣的名是医治的，阿们。所以你要痊愈吗？你要呼喊耶稣的名，好让你能够得着痊愈。你要相信这个名是可以让你得痊愈的，阿们，哈利路亚。在医治里面有三个要素，三个哪三个要素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相信。”要相信，相信什么？不是相信你的脚一定得医治，是我相信神能医治，阿们。我能够相信上帝的名字是带来权柄跟能力的，不是我信能，我为你的祷告你就相信刘师母很棒，不是。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我们所相信是相信刘师母所信的这个神是能的，我相信耶稣的名是大的，耶稣的名是有权柄有能力的，阿们。我相信耶稣能，耶稣愿意，耶稣愿意把他的医治带给我们。你看圣经上好多的例子都提到，耶稣问这个人说：“你要痊愈吗？”有一次有一个瞎眼的人在那里大声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问他说：“你信我能做这事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是信，你要信耶稣能，信耶稣肯，信耶稣的名字可以给我们带来医治，阿们。第二个方面，医治的要素里面就看见怜悯，怜悯，耶稣的怜悯。所以主耶稣 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主耶稣看见这一个38年的病人就怜悯他，哈利路亚，耶稣有怜悯的心肠，耶稣怜悯人，所以马太福音跟我们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所以当时每一个有疾病的人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就在那里行医治的大能，神迹奇事就跟着耶稣，哈利路亚，所以耶稣是怜悯的。第三个我们看见一个要素，就是为着是要荣耀上帝的名，哈利路亚，这一个荣耀上帝的名，我们就想到说真的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跟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是生来就是瞎眼的病，生来就是瞎眼的人。昨天我已经提到过一点，有人就问主耶稣说到底是这个人犯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罪？耶稣说什么？都不是，乃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哈利路亚，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在生病当中，你知道一个人在生病当中，我们最容易在生病的时候就定罪，在生病的时候就论断，到底这个人犯罪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的家里犯罪，到底是他的族中里面有什么样子咒诅，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论断，用定罪的一个方式，但是许多时候神愿意在一个人的身上行医治的大能，是为了让神的名得到荣耀，阿们，哈利路亚。有一次我在很多年前大概二十几年以前，我们住在宾州的时候，每一年我们都会跑到New Jersey 去参加一个特会。那么去纽约市参加特会的时候，就看见在那里有一个有一个 family， 特别是有一个母亲，那他每一次在那个聚会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 play plan 哈，然后他的儿子就在其中。但他的儿子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儿子只有2岁。每一次我们从这个 play plan 旁边经过的时候，他的母亲都会很兴奋地告诉我们说，我的儿子又有进步了，我的儿子又有进步了。但是我们一看，我们也不觉得他儿子有进步，因为这一个孩子的得的疾病是那个唐氏症哈，唐氏症。所以呢那个这个唐氏症，这个孩子是从生下来就有这个唐氏症。我还记得他的母亲跟曾经也分享过，就是讲到说当他们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怎么样 research 哈，因为他们不了解为什么他们的孩子会得一个唐氏症，他的大儿子、他的二儿子都是天才，这个对父母都是 PhD， 为什么我们会有得一个这样子疾病的一个孩子，所以都不能够明白，到处去 research 去找资料哈，都找不到答案。有一天，有一个牧师写了一封信给他，那个牧师写一封信给他的时候，就跟他说：“姐妹，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一个唐氏症的孩子，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要告诉你，神在这个孩子身上一定有目的，神要在这个孩子身上能够荣耀他的名。”这位姊妹就得到释放，极大的一个释放。所以从那一天开始，这位姊妹就为他的孩子祷告说：“神啊，若是你在我的孩子的身上是有你的目的，你要在这个孩子身上要显出你的荣耀来，就求你让我做一个尽心竭力的父母，能够帮助我的孩子，让他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后来这位姊妹就非常跟他的先生非常用心带他们这个孩子，到他孩子7、8岁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儿子突然跟他的妈妈说跟他的父母说：“我想学钢琴，我想学钢琴。”哎呀，他父母很惊讶，说唐氏症的孩子怎么能够学钢琴呢？那但是他说，这是我儿子从小到7、8岁的时候，我唯一一次听见我的儿子对我所说的话，所有一个要求。所以呢，这父母就说，如果我的孩子想学钢琴，我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要帮我的孩子找到一个肯教唐氏症的孩子弹钢琴的老师。所以他们就祷告，到处去寻找，总算在纽约找到了一个老师，愿意教他的儿子 弹钢琴，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儿子就开始学钢琴。在学钢琴的过程里面，一个礼拜三次要把他孩子从 New Jersey 带到纽约去学钢琴，再回来一次，光是车子开车的时间就是三小时，来回三个钟头，这样子的时间一直照顾他孩子。所以在前几年，我是在 Good TV 的杂志上面看到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的名字叫做上帝的钢琴手。我一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这个孩子照片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个孩子两岁的时候我认识他，是一个唐氏症的孩子。那个时候在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这个孩子大学毕业，这个孩子得到钢琴比赛第一名。所以有人就问他的父母说，为什么你的孩子这么会弹钢琴？他说，这是上帝的钢琴手，这是神所做的工作。他说这个孩子因为小的时候神就跟他说，要在这个孩子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感谢神，神非常乐意做医治的工作。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医治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相信神能，相信神愿意，相信上帝的名字有极大的权柄跟能力，耶稣耶稣。第二个，我们看见医治里面的一个要素是因为基督的怜悯，耶稣的怜悯。第三个，我们看见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弟兄姊妹，今天下午神要问你说，你要得痊愈吗？你要得痊愈吗？很多人在生病的里面都已经习惯了，已经不再想，不再期待要得痊愈。可是主耶稣看我们人，主耶稣看一个人的时候，人看人喜欢看你的过去。哎呀，过去他是 PhD 啊，过去他有什么丰功伟业。我们自己看自己是看现状，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现在的难处，看到现在的状况，我们会失去盼望。可是我要告诉你，今天我们的耶稣不但看见你的过去，看到你的现在，主耶稣更盼望看见你的未来。所以在圣经上看到耶稣看见彼得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要改名字，你要从西门改到彼得。因为耶稣看见的彼得是看见他将来要能成为一个磐石。哈利路亚。耶稣看见我们，他关心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过去现在而已，他关心我们的未来。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要把盼望带给我们，耶稣要把希望带给我们，因为他看见我们的将来。哈利路亚。所以今天耶稣看见这38年的人，不是看见他过去的疾病，不是看见他所不能做的，主耶稣要把盼望盖给他，要让他能够认识到耶稣可以医治他。从这一次的医治以后，他要走一条更新的道路。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今天你需要痊愈吗？若是你需要，我们要来一起唱一首诗歌，我们求主医治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得到医治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皮带。哈利路亚。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一个新酒的工作。我们要唱首诗歌，好好，我们来，我们来先唱一下这首诗歌哈。耶稣能够医治破碎的心灵，耶稣能够给我们带来医治。然后等一下我们要来做一些医治的祷告哈。
求你在充满我。 一直破碎心灵，你一手掌着，痛快一种复生，我献上我自己，求你在我生命掌权，来使我灵自由，复生赐下复兴，从我生命中开始，主啊渴慕你，寻求你不易，付出属你的恩宠万物，主啊渴慕你，寻求你不易，用心求个永远充满我。
弟兄姊妹，今天早今天下午耶稣愿意来掌管你一生的生命，你愿意他来掌管，你愿意他给你一个更新的生命，是从你的里面到外面，你愿意耶稣来医治你，让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让你有一个健康的灵，能够一生被他所用吗？哈利路亚，主耶稣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从今天开始，他愿意让这个复兴在我们的身上，复兴不只是灵里复兴，复兴是身心灵里面都可以得着复兴的。今天下午你的生命就可以开始有一个新的机会，哈利路亚。你要痊愈吗？不只是身体要得痊愈，灵里要得痊愈，我们全人都要得痊愈，因为在神的心意里面，他愿意我们身心灵都凡事兴盛，都凡事能够兴旺。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再一次唱这首诗歌，你在心里面，你求神来预备你，预备你自己，你跟耶稣说，我要得痊愈，我要得痊愈，哈利路亚。让我们再一次唱这首诗歌。
你一直破碎心里，你一直受伤着，痛快一种复生，我献上我自己，求你在我生命掌权，来赐我灵自由，复生之下复兴，从我生命中开始，主啊渴慕你，寻求你供应，不深求你在爱中满足，主啊渴慕你，寻求你供应，用心求和永远的充满我。
弟兄姊妹，毕士大的池子里面 有很多的水，但是毕士大的池子在当时的时代，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对人来说不过是一个传说中的这个水好像有能力。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我们的耶稣是我们活水的泉源。其实毕士大池子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刚才告诉我们说，希伯来文这个池子叫做毕士大，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毕士大的池子是 a place of pouring， 就是讲到是倾倒出来的地方。第二个毕士大池子的意思是 a place of grace， a house of grace， 这是一个恩典的地方，是一个恩典的房子。换句话说，这个毕士大的池子给我们看见一个意思，就是在这里有恩典要倾倒出来，哈利路亚。所以当主耶稣临到这一个38年的摊子的时候，耶稣要告诉这个摊子，要向他显明出来，我比这个毕士大的池子更棒，因为我是那个倾倒出来的恩典，我是那个倾倒出来的泉源。弟兄姊妹，你有了耶稣，你就有了更棒的生命活水的泉源。这个泉源要给你带来医治，这个泉源要让你 可以不干不渴。哈利路亚，这个泉源能够让你有新酒跟新油。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感谢主，好不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真的知道你愿意在我们每一个